近有一首诗歌在我的里面，我跟主说，主啊，我好羡慕我能够很真实的唱这一首诗歌。我分享完以后，也许我们来唱哈，就是颂赞诗选129首，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我好羡慕我能够在很真实的里面来唱这一首歌，来唱给我所爱的人听，我所关心的人听哈，特别唱给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听，因为我的家人都知道我脾气不好。如果主耶稣真实的把我改变成像他那么的温柔，我们的家人说，哇，你的神是真的。啊，这首歌后面有一句说，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前面有一首歌，前面第一节，你们跟我先唱一遍好不好？第一节很宝贵哈，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造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链，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再唱我倒没有时间讲到了。感谢主，我很盼望有一天我真的那么真实的哇唱这首歌，我的家人都要得救了。为什么？教育真的很有限。如果你们从以前就听我讲交通就知道，我还曾经有点夸过我在学习当好孩子，对不对？可是这一阵子主耶稣说，照你的本相，感动说，主，求你照我的本相向我施怜悯。没什么可夸的，虽然我们曾经努力当过好孩子，可是也不能救我们脱离我们里面的那种旧习性的那个捆绑，对不对？感谢主，主实在是很宝贵。我们看一下，我就思想一件事，我们一起来思想。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是谁？我这个人是谁？对，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谁？当我们在当人说你是谁的时候，你要回答什么？我是某某人。那某某人一个名字还不够把我们这个人介绍清楚。我是某某人，我是郑大卫的妻子，我是柯隆基的女儿啊。你是哪里来的？我是台湾来的，我生在台湾的台南，对不对？哦，我在哪一国哪一省或者哪一州属哪个家族，这个就讲我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的身份证不就是这样吗？你出生在哪里，你的父母是谁，你的配偶是谁，对不对？我是谁，就讲到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问大家这个问题？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我们要晓得我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 被问到我是谁的时候，就是问到我的生命是从何而来的，是属于哪个生命本源的，属于哪个支系的。或者人家问我是什么，你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怎么造成的，这问到我的本质。我们人的结构有三部分，我是怎么来的，我是从何而造的，从什么造的，这是哲学家在想的问题耶，这是很大的学问耶，但是是很基本我们要了解的。不论人家问到是我的位分，我的身份，我的生命的本质，无可避免的终究要探究一个点，谁赋予我这个位分，谁用了什么特别的职数来造成我这个人，而且他这样造我，叫我的生命存在这个人间有什么目的，也就是我活着的意义。当我这一点搞清楚了，很多事情都好解决了。那我们来看几个地方，我们很清楚哈。如果你觉得这个圣经你很熟，我越过越觉得主这本圣经我们反复的在读，我要的是进入这个 true meaning， 我要进入这个 reality， 我不要只是脑袋有观念而已。主耶稣受那么多的苦来到人间替我上十字架，不是只让我有一个观念耶稣爱我而已，他要我真实的尝到他给我带来的那个福，尝到天恩的滋味，尝到什么叫做救恩，什么叫做享受他的荣耀自由的生命，他要我尝到这个实质。我越过越觉得说，主啊，你是诚心真实的主，我就要尝到你自己，我要拥有你自己，我要享受到你，不是一个观念而已，是一个生命，我要生活在其中，我要被你的爱，我要浸泡在你的爱里，我要被你的爱来滋润，我要这个，而且要越来越丰富。弟兄姊妹，这样才没有辜负耶稣的牺牲啊。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当我们来看这些圣经，我们再一次感恩主啊，你是伟大的神，你造我这个人居然是按着你的样式造的。有这样认识的人就懂得怎么去善待人，因为这个人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我尊敬神，所以我就尊重这个人。无神论呢，他认为人是猴子来的，所以杀一个人像杀一只猴子，对不对？可是呢，认识神的人尊重神，就尊重神所造的。所以在美国一些残障的人给他那么多的帮助，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人，也许他外面残障，可是他里面有宝贵的灵魂，他里面的生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种了解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言行举止，对人的对待。好，那你看我是尊贵的，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说，神说，就是天父启意，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神是极其尊贵，啊，极其的伟大，照着他的形象。哇，你看以前我很自卑哦，因为我的家境的关系，我很自卑，因为我不认识神。当我认识神，说哇，我为什么要自卑？我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他恢复耶稣的救恩，就是把我恢复到我原来起初受创造的那样子的身份地位。我不需要自卑，对不对？因为不认识真理，所以自卑。当我认识了真理，哇，我可以来得这个位分。他照我们呢，要我们去，他要人去管理海里的鱼，地上有生命的，地上有生命的，他要人来管理。那神这样起义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就照了。神起什么义？他有那个能力来成全他所起的义。然后呢，照完以后，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赐福给人。好，我们再来看诗篇139篇。刚刚有人祷告这个诗篇139篇的23、24节哈，很宝贵。我们看139篇，我们看13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大卫。大卫他有先知的灵，因为他常常亲近神，不知不觉神就把他的心意流通到他的里面，他写下这样的诗哈。我们13到16节，我们一起读。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你看我们的神认不认识我们？我受造的时候我都还没有成形，神就认识我了。所以诗篇139篇那边讲到说，神啊，你已经检查我，已经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说什么话，甚至我的里面什么意念，你从远处都知道。神完全都知道，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好，我们看诗篇第8篇。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有一位，纵使别人都不认识我，有一位非常认识我。他不仅认识我，他是爱我的，他是极其爱我的。我们看第八篇，我们读第1节，然后第3节到末了，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第3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大卫观看那个大自然，也许在夜间 他在看守羊群，虽然那个羊不多，他很忠心的看守羊群，陪着羊群在一起的时候，开始星星开始上来了。哇，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他就想到，哇，这位神那么顾念人，创造这个大宇宙的主宰那么顾念人呢，居然给人那样的尊贵荣耀为冠冕。神这么爱我们，所以神造我们是有很崇高的目的的，是要跟他一同享受那个神生命的荣耀的。可惜被造的我们的始祖，在我们人被造之前，天使就被造了。天使长有一个天使长堕落，因为他被造得太美丽了，他是带领敬拜的天使长。他的因为音乐是很直接通到人心，音乐是很直接的语言。我曾经问过学音乐的人，学小的钢琴老师，我说马老师，当你在那边演奏的时候，把你的练习的这样 perform 出来，这样演奏出来，你们在那边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很得意哦？这么难的这个古典乐曲，我把它诠释的这么好，然后弹出来。他说：“师母，对，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份骄傲，因为什么？他把这个琴弹得这么好哈、哦，学音乐的人很容易骄傲。”特别他很有成就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很容易骄傲，不论在哪个行业，很成功的人都很容易骄傲，至少会得意。哎，这个天使长是带领敬拜的，哇，那个敬拜，大家在敬拜神，哇，他觉得这个敬拜太棒了，上帝造他实在很美，有精美的骨笛，他是音乐的能手，他带领敬拜，敬拜的那么好，他居然呢羡慕要来得上帝给上帝的敬拜。敬拜应该归给上帝的，他居然想要去分离点上帝的这个敬拜，去夺取上帝的这个敬拜，所以他就跟神相抗衡，他想要跟至高者同等，那就偏离他的本位了，对不对？我们偏离我们的本位就是骄傲，偏离我们的本位，偏离他的本位啊，这个他就成为撒旦，就是抵挡神的，这是一个恶灵。他是灵，神是圣灵，他是恶灵，他想要在人的生命中跟神抢那个第一位，所以他一个名字叫做说谎之人的父，因为他是说谎的。那些拜撒旦的人，他们说造他们的主是路西佛，是耶和华来窃取，是说谎的。说谎之人的父，把黑变成白，把白变成黑，还有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这个迷惑普天下的恶灵呢，就来跟我们的始祖说啊，上帝说你们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会死的啦，你们不一定死啊，你们吃的那一天你们会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分别是非善恶。你看人怎么可能，受造者怎么可能跟造物主一样呢？神的爱浇灌我们，我们就可以像神那样去爱人，可是我们怎么可能在神是无所不知，我们怎么可能像神一样无所不知呢？不可能，对不对？我们的始祖就上当了，就吃了那个，从此神说你吃的日子就必死，就是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断绝了呢，那就是罪。我们来看一下哈， 罗马书，罗马书第五章，新约罗马书第五章。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是一个 review， 但是这些话提醒我们，我们不要随便，我们要 prudently 谨慎的学习，常常来仰望主，不要轻轻忽忽的认为哦，我懂，我懂，所以不知不觉就偏离了神，啊，因为魔鬼是很厉害的。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句话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地上会有罪。当罪进到人类的生命里的时候，原来亚当跟夏娃是可以跟神相交的，当那个罪一进来的以后，他们就要逃避神了，就跟神隔绝了，然后就靠自己去断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主宰，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以为的对以为的错，就像交通规则哈，我有我的交通规则，你有你的交通规则。我喜欢靠右开又怎么样？啊，你喜欢靠向左开，哈、哦？你说我说我向右开，你说我向左开。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规则，啊，就容易怎么样？交通大乱，世界上的乱就是这样来的。我是我的主人，你是你的主人，你认为对的是这样，我认为对的是这样，然后呢，摆不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就大乱了。世界的罪恶就是这样来的。那这个呢，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就来了，死就来了，就跟神隔绝了。可是呢，事实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如果不是神来教导，当时的世人也不知道这个就是罪，因为生下来就有这个本质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原罪。好，十四节说，从亚当到摩西，摩西是颁布律法的，在亚当到摩西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是罪，也不算罪。可是摩西颁布了律法，哦，就知道这个就是罪。那一直到那个期间，连不跟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都在他的权下。这个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我早期教入主日学的时候，我跟主日学学生呢秀这个图，小朋友非常有概念，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也来看看这个图，这个图常常给我很多提醒。这一条线属天的，这一条线就是永恒。神无始无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这一条属天的线就是预表神的永恒的路，神的永生，神走在这个路上。当在神创造了宇宙以后，某一个定点的时间，永恒是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有了人类，才有时间进入有限的里面，从无限进入有限。当人呢创造在这个定点、这个永恒的这一点创造人以后，神原本希望，因为神是爱，很想跟人家相交往。亚当夏娃也的确跟神相交往，不晓得相交往了多久。结果他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就偏离神了。 从此人类的生命因为已经有罪进到人类里面，所以人类不是走这一条路，已经不能跟神同在了，他们就走这一条路，偏离神了。生命是不会停止的，生命是只有继续往前。一个人如果圣洁可以继续圣洁，如果一个人作恶没有止住，他就会继续作恶，因为有一种习性，这是一个，就像我的那个脾气，如果不是神深深让我深恶痛绝，我不会想到说主啊你救我，救我脱离这个捆绑。我还说耶稣也会发易怒啊，也会给自己讲这种话哈。那所以呢，当有人说你是罪人，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啊，有人说哦，我是罪人，谁来负责任？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啊，能怪我吗？上帝让我成为一个罪人，能怪我吗？上帝不怪我们。十字架的救恩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身为罪人是不得已的，不是我要来这个世界的。好，那我是不得已的，但是上帝说我在这里，我可以除掉你的罪。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就设立基督做被杀的羔羊，所以耶稣基督有一个名字叫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在现在是2000多年前，1900多，将近2000年前，耶稣是第一世纪差不多30年左右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在各个他的山上，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定点的时间，他做了一件勇士的工作，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可以除去所有仰望他的人，不论他是在什么时间，我们的罪可以得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桥梁，十字架就是一个桥梁。从这个点，我们本来在这个点，也许我是1972年的暑假我接受主，就在这个点我接受十字架的救恩，我借着十字架这个桥梁，我就跟神有了生命的关系。从此以后他为我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不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不需要耶稣的宝血，我一直需要耶稣的宝血，所以我就靠着耶稣为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常常来跟父同在同行，与神同行。哎，也许到了什么时候又不知不觉又掉下来了，我又偏离主了。如果我没有停止聚会，神又把我光照回来，我又来依靠耶稣的十字架宝血的救恩，我又来跟神同行，又来靠他的宝血与他同行。那这是一个蒙恩的路，也是一个属天的路。我们一辈子的路就是这样，除非我一直被保守在神的这个路上，什么时候我不小心掉下来了，仰望基督的十字架再回去。我们一直都需要依靠耶稣的宝血，走在神的路上，然后一直走到永恒里。如果我没有确保我是走在这个路上，我不敢确保我离开世界是不是一定回到永恒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没有谁敢说我曾经那么得胜过，所以我一辈子没问题，我将来一定上天堂。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像那个汽车加满了一缸油就可以随意去跑，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神是我的动力，什么时候动力在，我就可以活，好像活得像耶稣；什么时候动力不在，停电了，就不发光了。所以我们要来时刻靠耶稣哈。 我们非常需要，我们非常需要耶稣。为什么？当我们离了主的时候，那个罪，我刚刚讲过，那个罪就是偏离主，一开始就是偏离主，还不一定做不好的事情，只要偏离主就是。那我非常感谢主，主在我刚刚进在大学里面，在大学里面信了主以后，然后出来上班的时候，就碰到德性非常好的人哈。主耶稣一开始就让我知道去面对，世界上不是基督徒的人固然有不好的，就是有不好的行为的，或者我们不好的习性哈，像坏脾气啊，没有忍耐啊哈，啊，很容易骄傲嫉妒啊，心眼狭窄啊，常常看不得人家好啊，我们会看到各种人性的软弱哈，固然有这一种哈。主让我看到很多很多所谓教养很不错的，道德很不错的，主也让我看到他们生命的缺欠，没有主就是没有生命，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没有主就是没有生命。那我举几个例子哈，我们不好的，我们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跟圣洁的神在一起，甚至是教养非常好的。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从龙教授那边听来的见证，他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没有主我们就没有满足。他说有一天他在他的地方就有人敲门，有一个先生带着一个太太跟三个孩子来，就问他，不晓得谁介绍他就来，他说请你告诉我，我是一个医生，我有很好的职业，很好的收入，我有一位非常贤惠的太太，我有三个很可爱的孩子，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这么不满足。他没有不好的，有人说那你们基督徒都是趁人之危啊，叫人信耶稣，没有，这个人不是，这个人是很得很顺利的时候，可是那种不满足，那种很大的虚空叫他没有办法安息。他说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这么不满足。而龙教授就跟他讲，因为你的里面有一个空处，只有永生神可以填满的。那另外一位呢，是我在上班的地方看到的一个老师。有一次我起了一个意，想要介绍他去参加布道会，被他女儿知道了。他女儿是我的同事，跟我同一届，同样学校毕业，同一届进到那个学校当一批新老师。他是教国文的，我是教英文的。那因为我是全校年纪最小，他们就叫我小柯小柯。有一天在图书馆遇见，他说小柯，听说你想介绍我爸爸去参加布道会。我说你怎么知道？他高中时候是教会团契的主席，那个师班指挥，在大学里边也参加团契。他居然讲说，我想不用麻烦了，省了。我说怎么说？因为他爸爸这个教国文的，那个国学根基很厚，也读了很多西方哲学的书，也听过一些人讲到，因为我教的学校是教会学校，所以我曾经私下跟他传过福音哈。他说柯老师，我的学生跟我说，我们的导师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行为比我们学校的基督徒老师还好得多。所以这个老师是我刚到那个学校，有基督徒就跟我说，这个老师是你看到他都会觉得惭愧的一个非基督徒老师，德性操守非常好。那他女儿跟我这样讲，我说 后来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是律师原来是当律师，后来盟主呼召出来当传道人。我想那这个人呢，应该的，他传的福音应该蛮有深度的，也许可以说服这个老师哈。所以我就起了这个意想邀他去。就他的女儿说，小柯我看不用麻烦了，免了。我说怎么说，我心里想你怎么会不喜欢你爸爸去听一个好的布道会呢？他说因为我爸爸哈，他的行为操守实在是可圈可点，连我们这些孩子在家里都看不到他有什么不好的。哇，在家里的操守那么好哦，所以这个人真的，而且他哈、我们学校那个什么，周年纪念呢、他是校长的秘书。他很有劲，他怎么说，我们学校是教会学校，所以我们学校的周年庆呢要有两个典礼。一个是因为是教会学校，所以一个就是要用宗教仪式来办，基督教仪式来庆祝。另外一个呢就是一般的学校的，这个那这个就有训育组，好，训育组来办。那这个宗教的仪式呢，他当然我们开校务会以后，他当然要请基督徒老师来主持。那我们这个仪式呢要请两位基督徒老师来主持哈。那这两位基督徒老师是怎么选呢？他说依我看应该是选两位最像耶稣的。哇，你看他懂不懂，他很懂哎。我一进到那个学校，他们就给我看一篇80周年庆这个老师写的文章。我去到那个学校的第二年，就是90周年庆，8、9年前他写的文章。他写公义乎仁爱乎，讲得头头是道。那个人让我看，我说为什么叫我看这个，他说你先看了再说。我看了以后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讲得很有道理耶，头头是道耶，可是这个人好像不是基督徒哦。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没有恩膏，都是一些字句，你感受不到生命的那个高某，直觉的。”他说：“你说对了，这个人是基督徒，看了都汗颜的一个老师。那个时候，他说他已经在这个学校23年了。好，这么好的一个老师。”他生病的事就是没有办法了解，他还跟我讲他听过谁讲到，听过吴勇长老讲到，听过谁讲到，他觉得谁讲的比较好，还真的好像蛮懂的哈。他这么会教导人，真的很多方面实在很好，一个好老师。我到美国以后，我看到一本书才发现，他女儿编的书，他女儿在序里面坐着序就写他人生有怎么样的遭遇，两段很悲惨的遭遇，婚姻的失败啊。那个时候我看了，我说哦，那他的爸爸是那么好的老师，他的女儿是那么尊敬他的，他的爸爸没有办法教导他在婚姻的事上有很好的抉择，很好的持定。最后他的女儿呢在痛苦的里面投靠主，真正的得救了。那我讲这个例子是告诉什么，人间的教育有限，当我们人没有真正得救的时候，人生的问题不能解决。即使这么好的一个爸爸，这么懂得教育，自身操守这么好的一个爸爸，他依然没有办法帮助他的女儿在那个人生最重要的婚姻的事上呢得到能够确保幸福。好，到最后他的女儿在极其痛苦的里面来投靠主。好，感谢主。另外有一位就是我们在台中喜安堂的一个弟兄，几年前我曾经在他的岳父母去 Newark 机场。哇，他的岳父母呢？ 听说岳母是日本的时候的一个留学的一个医生哈，他岳父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医生，半退休状态。哇，家三个孩子真棒哦，儿子跟小女儿都是医生，哈，第二个女儿是正直的法官，哈，这个大儿子是非常杰出，我想我不要多讲，免得我时间不够哈，非常的杰出哈，那个家教真的是很好，那个待人处事各方面哈，就是生命的事你不能跟他谈。他女儿说：“师母，我爸爸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直接跟他传福音哈，因为他们实在表现得太好了。”所以他的女婿呢，起先在他岳父的眼里也不是很被看好，就经过几年下来，这个岳父眼睛得了癌症，这个女婿呢就仰望主去关照他，去爱他，结果他的岳父得了感动，仔细想一想，我这个女婿这么多年来他信耶稣，他的生命真是有改变，真是荣耀，真是很棒。他说感动，他说我要我的大儿子跟我的小女儿都进教会去，这位神是真的。如果他没有得那个癌症，他很行啊，一碰到这个他发现人生力量有限，就必须来信服这位神。所以好人，我们没有信主的，我们都是偏行己路。那偏行己路有两种，一种是有不好的行为，一种是很不错，可是很不错呢还是没有走在神的路上。我的体会是他的路也许跟神相似，这是我从我姐姐身上看到，我姐姐在处理钱财的事上跟神的法则很近，可是他没有接受主的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那神也祝福他，因为他的法则跟神很近。好像那个路是什么，是跟神相似，平行，两条线平行，能不能相交？不能相交，他还是遇不到神。所以你的好行为跟神相似，你如果不是走在神的路上还是不能遇见神。所以世上不论好人或坏人，都能看是好人或坏人，都需要耶稣，都需要耶稣。这是我出来教书第一年时让我看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没有耶稣我们就得不到神的生命的汁浆流进我们的里面。神是爱，神是爱，他看到人在罪恶中打滚，神实在是怜悯，时候到了他就差遣他的儿子穿上肉身来到人间，为我们成为那一位替罪的羔羊。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谁能够偿罪债？都是罪人，我也不能救我脱离罪，你能替我救我脱离罪吗？不能。你也有罪债，对不对？必须是没有罪的，不知罪的，他付得起，能够替我们偿罪债。耶稣就是那一位，耶稣就是那一位。所以耶稣穿上肉身，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得很仔细哈。神的救恩计划是先透过亚伯拉罕，然后得了犹太人一族啊，然后耶稣是从犹太人这个体系下来的哈。那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16节到18节，我们一起读。神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 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我们先停到这里。神不救拔天使，当天使长堕落的时候，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天使长堕落的时候，神不救拔天使，那些天使就成为恶灵。可是神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一个蒙神拣选，他接受神的拣选，他也信从神，然后他听神的话。那以后神就从他的后裔里边立了一位基督，因为亚伯拉罕信神是死无变有的神，是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他这样子的信，所以他可以成为基督，因为基督就是死无变有。基督的出生，耶稣出生到成为人，他不是像我们爸爸妈妈彼此相爱的结晶，不是，他是圣灵印辟玛利亚，玛利亚还是童女，然后就生下来，那是死无变有。还有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亚伯拉罕信，所以他就成为基督的祖先。好，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人，穿上肉身，他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第十八节说，他一样要被试探而受苦，可是他没有犯罪。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十四节、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原来是神所造的，我们原来，我们如果没有堕落，我们是属天的，是神所造的，是属主的。那可是堕落了以后，我们就被魔鬼辖控了，神要借着耶稣恢复我们原来属于天父的这个位分。所以他说，我们是他的儿女，既然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然后他上十字架，被挂在十字架上，被挂在十字架上是受咒诅的，他替我们承受罪，替我们承受那个咒诅，然后替我们死了，就把这一切都解决了，耶稣就解决一切的问题。那所以他说，他借着死，耶稣必须要死，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弟兄姊妹，我越来越觉得，我需要常常仰望基督的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为我受钉痕，耶稣为我鞭伤被扎，那是为我。就像刚我们唱的，神说，这是为你。我为什么要受那么多的苦？这是为你，因为我要救你，因为我爱你，我不能你在最终打滚，我要救你。所以他必须要借着死，他是必须要死，借着这个女人的后裔，创世纪第三章讲，女人的后裔要打破那个骨蛇的头，那个锁链打破了以后，然后我们才能从那败坏的匣子里边被释放出来。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稍微忍耐一下，我快讲完了哈。希伯来书第九章22节，23到26。按着律法说，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就不得赦免。摩西当时照神的吩咐造了一个会幕，那个会幕呢，就是神的有很多真理的预表在里面。那这些东西在被用之前，全部都要用血洒过，用油抹过。那这边就给我们讲，有一个预表，地上的物要献给神用，必须要先被洁净。我们地上的东西脏，要洗，要有特别的，要水， 肥皂或者特别的药剂才洗得干净，对不对？但是属灵的污秽，属灵的污秽只有血，只有血，神设立的羔羊的血可以真正来洁净我们。旧约他们的敬拜的仪式是借着牛羊来预表，可是耶稣基督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就是为了要洁净我的罪。我不饶恕人的罪，我埋怨的罪，我在那边心怀不平的罪，我在那边坚持我的道理，而没有办法像神那么倒空自己来体恤别人的罪，这个都是罪。好，那这些罪呢，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干净。所以你看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牛羊的血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天上的本物是谁？我们，我们是天上的本物，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是属上帝的，只是被魔鬼骗了，一时被落在魔鬼手中。现在神要把我们抢救出来，真正叫我们得救，必须要神羔羊的血，基督必须要流血，这样好，天上的本物自然单用更美的祭物，不是用牛羊的血。那些大祭司献上牛羊，是用牛羊的血，不是用自己的血。可是我们属天的大祭司，他献上自己是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血来。第26节，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耶稣的宝血无价的，没有办法用金银来买的，那个价值不晓得多，就神的生命，神的价值有多大，谁能说？神把他的命舍了，他的血中有他的生命，用他的命来赎回我们。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同小可的事，我们要认真的在神面前求神，让我们的心醒悟过来。我这个可怜的罪人，上帝亲自用他的命来挽回我。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我们一起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你看，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小字做什么？他献本身为赎罪祭。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是什么？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可以得救，从那个偏行己路的那个堕落的那个路上，可以借着十字架这个桥梁回到跟神同行天路的这个光景，这是神所喜悦的事。为了这件事能够成就，神定义将这一个神子耶稣，神被杀的羔羊压伤，好像我们被挽回。第11节，我们一起读：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个就是我的耶稣， 感谢主。你说你的耶稣有多好，我的耶稣就是这么好。这是我的耶稣，他为我成全永远不衰败的救恩。什么时候我看到我有人性的软弱啊，主啊，我需要被挽回被更新，耶稣的救恩足够我用，可以来取用他的宝血。好，那好，最后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彼得就是那个否认耶稣的那位彼得，他后来被神挽回过来以后，他成为神的仆人。耶稣说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啊。彼得呢，他真的成为得人渔夫。那彼得他写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这个地方呢，第五节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像活石 living stone， 活的就会有反应，对不对？如果不是活的就不会有反应，如果一般的石头不会有反应，顽石不会有反应，活石会有反应。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如果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听。神如果光照我们里边有什么不合宜的，我们会有感觉，对不对？我们是活的。好，他说我们知道什么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这些人呢被搭配起来成为一个灵宫，神就在我们中间哈，啊，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说，信耶稣有三个基本动作，三个 W。第一个是什么？凭真用灵跟真实来敬拜神，这是基督徒的基本动作，就像开车的基本动作哈。第一个 W 就是 worshipper， 神是灵，他要人用心灵跟真实来敬拜他，他是神。第二个，我们要常常来 welcome God， 欢迎神。怎么欢迎神？神怎么被你欢迎来？如果神向我们显明他喜欢我们怎么样，我们依从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圣灵就必赐给我们。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欢迎神。还有呢，我们得了主要跟神同行， walk with God，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动作，是走天路的基本动作，反复不停的，我们都是一个 worshipper， welcome God， walk with God， 这三个基本动作。你开车要有基本动作，对不对？你这一部车要能够开在天路上，你必须要这个基本动作。那我们献所神所悦纳的灵祭，灵祭是什么？我们现在不需要去杀牛杀羊了，不需要去搞一些祭物，不是。神喜欢我们什么？我们的口里要常有感谢的话，感谢神的话，有时候是感谢人的话。好，还有呢，我们要颂赞神的话，他是配得赞美的。当我们发出赞美的话，天地气氛都不一样。还有呢，我们跟人之间为了神的缘故、爱的缘故，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说鼓励人的话，这个就是灵祭。祭是表示什么？祭就不容易要付代价。好，神喜欢我们这样子。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最后这一段圣经就看完了，以赛亚书43章最后一处圣经节哈，以赛亚书43章。我们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神对他的选民说话，雅各跟以色列是同样一个人。雅各是他从小生命的习性就是要抓取祝福，以色列是他遇见神以后改的名字。好，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就是蒙神选召的人。神跟我们说，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不论你经过水或经过火，你都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因为水火都不会伤害你。困厄的环境怎么大，你只要跟我同在，你只要跟随我，困厄的环境不能伤害你，这是真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好，第三节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好，上个礼拜我们讲下面的，我就不讲，没有时间了哈。第四节说，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那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是他为自己造作？我们是神造作的，是为什么？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造作的。好，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唱129节？就是第八节，当我被神造作，在什么点上被更新，在那个点上我就可以成为神有用的器皿。那当我被神造作成功以后，第八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名都带出来。当我被造作成功以后，我就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去把一些人从旧造的光景里边带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唱129首。我们来唱两首歌好不好？第一首就是152首，152首，然后再来唱129首。152首